第二章，纸张、先知和印刷机。我努力地想着今天是星期几。我星期六早上来到医院，准备在医院食堂与住院医师同事们一起整理清单，检查挂号病人的登记情况，并大概安排一下全天工作。作为一名低年住院医师，我明白大部分的脏活累活都会由自己在周末完成，又因为手外科专业组要随时应答创伤中心的呼叫，我知道自己有可能遭遇60个小时的残酷战斗。万一我运气差了点，一个周末呼叫不停，就彻底完蛋了。我刚拿着煎饼和清单坐下，对讲机就把我叫到了创伤中心。第一位创伤患者发生了摩托车车祸，其主要受伤部位集中在右臂，他的右手已经伤得一塌糊涂，开放性骨折、肌腱暴露、血管破裂、皮开肉绽。我看一眼就知道他的手术得做几个钟头，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。越来越多的手外伤患者陆续来到急诊室，白天变成了黑夜，而患者并没有减少。直到星期天早晨，我刚有个机会可以小憩一下，又有人在切百吉饼时受了伤，急诊室把我叫下楼咨询。一波又一波的外伤患者源源不断地涌进急诊室，我的工作是稳定病情、评估患者并做好术前准备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耽搁，就去手术室报到协助手术。星期天深夜，一个周末都没睡觉的我能量耗尽，精疲力竭。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24岁伐木工人被急救直升机送了过来，他右手的四根手指被连根锯掉，而且巨大的锯条把手指都碾没了。我们只能期望通过手术清理创面边缘，过一段时间这只手就会变成连指手套的样子，他还可以像用高尔夫球杆一样用它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家人开车到了。我们总是很难开口，向家属传达没有奇迹发生、断肢无法挽救的沉痛消息。但是，毕竟这是1996年，别无选择。黑夜慢慢融入清晨，周日变成了周一，这意味着要先开早会，然后去手术室参加全关节置换手术。我依然努力撑着没合过眼，疲劳使我感到极度压抑。很少有人能理解真正的精疲力竭状态，以及疲劳导致的大脑短路和深入骨髓的酸痛。在持续睡眠不足的状态下，我一直表现得不错。但是过了50个小时以后，习惯和意志力开始变得毫无意义。保持清醒需要极度专注，保持反应灵敏则根本不可能。那种感觉好比食物中毒时产生的强烈呕吐感，或镜子反射的一道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。如果思维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强制断电，身体就会瞬间崩溃，面朝大地，倒在路人脚下，就像你在巴士上小睡时发生了车祸一样，突发的碰撞让你突然清醒，脑袋乱晃，你倒吸一大口气，踉跄的双腿跌跌撞撞的想在幻境中站稳，伸出胳膊想要找个依靠。做住院医师时，这种看似由药物引起的状态与我大脑最原始部分，我要休息，寻求慰藉，基本需求，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之间的战争，通常会发生在手术室里。就在我们准备做手术的时候，凭借洪荒之力，我奇迹般地熬过了全天的手术马拉松。此刻我把这个周末的工作在脑子里拼凑整理，想起来今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再看一眼那位失去右手手指的伐木工人。佩莱格里尼医生是我的科主任，现阶段 它决定着我每分每秒应该在哪儿。那些以急诊室为题材的电视剧和讲述外科住院医师故事的电影，都极其戏剧化地表现科主任严苛地领导着他手下的住院医师，但他们还是大大低估了现实中主任的权力，以及年轻医师的自惭形秽和无助。我在五楼遇到佩莱格里尼主任，我们都叫他老大，还有我的住院总医师杰夫伍德。得知患者家属现在都聚集在病房里，在黑暗的楼道里，我是唯一一个已经3天没睡觉的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同样睡眠不足，在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里，我竟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踉踉跄跄地撞上了扶手，就像是兄弟会的新人被戏弄以后走回家一样。老大就在旁边，大剂量的肾上腺素让我还能保持直立行走，但是我特别后悔自己星期六早晨没多带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裤，我肯定臭得像个连轴加班的实习医生。屁股泡在3天没换的内裤里，加上裹在湿袜子里的汗脚，让我极度渴望回家躺倒。我们一行3人在病房里见到患者及其家属，告诉了他们这次意外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这一严峻的事实。作为一名蓝领工人，他知道自己未来会永远困难重重。我以为自己是个善解人意的人，尤其是作为一名外科住院医师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已经彻底沦为心理学课堂上的失眠测试对象，只想躺下，顾不得其他事情了。而且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，我当时还暗自想着，这位也是让我整夜无眠的原因之一。患者家属都是工人阶层，浑身散发着香烟、油炸食物和潮湿发霉的气味。他们了解情况后，都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我们一致同意，明天再做一次手术，继续为其手部残肢清创。走出病房，我心中长舒一口气，决定直奔家门。这时我听见患者父亲在黑暗的走廊里大声喊着，叫我等一下。我咬牙切齿，快要气炸了。还有什么事？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患者父亲停了下来，他穿着破旧的法兰绒上衣和粗蓝布裤子，留着一头浓密的短发，红衣工装靴上沾满了泥。我心想他最多也就50岁。然后他犹犹豫豫地开口了，抱歉占用您的时间，但我有一个问题。救命，赶紧饶了我吧，快说呀。我心想